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是在于我们要摆脱神的规范和保护，而以自己的方法去获得供给跟满足。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胜过的呢？比方说你的习惯、你的爱好，或者是你的思想，是你知道会危害你生命，但是你却无法摆脱的呢？你不断的重复的去做，然后呢又懊悔不已，但最终是没有力量去摆脱和胜过的。如果是这样，让我告诉你，撒旦已经成功的找到了你的痛处，在你的生命中设立了他的营垒。你有方法去摆脱他，重获自由吗？相信这是你渴望知道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如何得胜人生的挣扎，特别是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到底我们如何去得胜试探呢？也许重复出现的试探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日子，但是不要紧，靠着神话语的指示以及圣灵所给予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很多人每天都遇到挣扎，各种各样的挣扎，而最常见、最难处理的，又最令人感到苦恼的，就算是试探了。圣经里边有很多经文都讲到了试探，清楚告诉我们试探的真实性以及可怕性，当然也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试探以及得胜试探。那么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在这方面加倍的小心，因为你们对待试探的态度和手法足以影响你们的孩子们，他们会观察你们的反应。如果父母在试探下屈服的话，他就很难说有说服力教导孩子怎么样去拒绝试探了。孩子会认为父母也这样做，他们也照样可以去做，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坏的榜样。今天道德是越来越败坏，多少人被罪所奴役、所束缚，生活在罪中，醉生梦死，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也没有人生的目标。他们陷入各种各样有害的习惯中不能够自拔，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是有样学样，因为上一代也是这样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如何去得胜试探，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课题。我们要来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但是我们只集中来思想第十三节的经文。在这章经文里边，保罗先是提醒信徒有关以色列人的一些历史片段，神怎么样在古时为以色列人行奇事赐福给他们，而他们活在神的福气当中又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经文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处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 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人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和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细数往事，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先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给领出来，神拣选摩西做他们的领袖，然后亲自用云柱和火柱来去引领他们。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听从神和敬畏神，所以期间呢，有不少人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故意的去践踏，藐视神的作为，发怨言得罪神，所以神就使他们死在旷野，不让他们进入安息。那么读圣经中的历史书，我们就得知以色列人是一群极之难驯服的民族。神虽然给了他们诸般的恩典，因着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虽然是生活在神的荫庇和福气当中，但是他们竟然不懂得感谢神，反倒是经常的发怨言得罪神，又行许多让神憎恶的事，就像行奸淫、拜偶像、做各种各样不道德的事，惹动神的怒气。保罗说，神将这些事记在圣经上，就是为了成为后世的鉴戒，好叫我们知所警惕，不再重蹈覆辙。而最后的一节，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3节，是我们今天要集中来思想的。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并非你一个人才遇到，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独受，它乃是非常普通的事。那么什么是试探呢？所谓试探，就是叫人犯罪的一些诱惑，或者说引诱人去犯罪的事，就是试探。那么说的具体和细微一点，试探就是挑起神所赋予我们的一些自然欲望，然后要我们超越神所定的范围界限，来去寻求这些欲望的满足。神给人很多与生俱来的欲望，正情正欲是合理的，是没有错的。只是如果我们用一些在神许可之外的方法去获得满足，那就形成了试探。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就是要我们去越过神所定的范围和法则，而不再接受神的规范和保护。我再说，基督徒所面对的试探，就是在于我们要摆脱神所定的规范和保护，去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供应跟满足。那么明白了试探的含义和目的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去防范它。试探是开始于我们的思想中，它可以说是一个形式。撒旦先把一个念头放在我们的思想中，那么跟着这个思想就会演变成为想象，想象又会进一步成为欲望，那么当欲望按捺不住的时候，就会发展成为决定，最后呢，顺着决定所做出的就是叛逆神的行动。那么到这一步呢，我们就可以说是陷入试探中，或者说是在试探中失败，被试探所胜。那么到底撒旦在试探中的目的是什么呢？要知道，所有试探都是来自撒旦，是撒旦所策划的，也是由撒旦去进行的。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撒旦就时刻的在探人，他很积极的去进行他的试探，用各样的诡计来向人施加压力，无非都是希望人掉进他的试探中去得罪神。神很清楚的对亚当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随意吃，唯独是园当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其实已经把一切果子都给了亚当和夏娃，可见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厚，是亚当夏娃所享用不尽的。 可是撒旦就在那唯一一棵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上来大做文章，来添油加醋，来动摇夏娃对神命令的服从。而且撒旦还给夏娃许多的甜头，他声称如果夏娃吃了呀，他就可以跟神一样的有智慧，能够分辨善恶。当然撒旦没有把那些真正的后果告诉夏娃，撒旦其实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的话全部都是谎言，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引诱人犯罪。那么等到人陷进罪中之后，撒旦就不会再理会人了，他就任由人沉沦在罪的网络中难以翻身。神吩咐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其实不是不顾念人的需要，神只是要试验人有多爱他，有多顺从他。结果人很不幸的就听从了撒旦的话，就叛逆了神，用神所禁止不可行的方法去获得满足，结果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今天撒旦的工作和伎俩其实依旧是一样，没有分别。神在多方面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依然不知足，执意要去取得一些神旨意之外的东西，而且不依从神的方式去做，走出了神所定的界限，听从撒旦的诡计，认为那些东西呢是自己非得到不可的。撒旦在试探人的时候，他会夸大那个需要，会把那个需要说的啊很重要，以至于人呢就急着要得着，而且不能够等，这就正中了撒旦的诡计，要人离开神而用自己的方法去行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很多人的失败呢都是依循着同样的模式。保罗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么换句话来说，都是极为普遍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引诱我们离开神，跟从他，听他的话，他的目的就是要败坏我们的见证，要捆绑我们。试探出现的时候会叫我们着迷，会叫我们联想到很多美好的后果，因为这样呢，我们才会内心蠢蠢欲动，才会不顾神的命令而倾向撒旦。撒旦他很懂得人的心理，而他也知道每一个人的弱点，他会用迷惑人的方法去叫人折服，叫人只看到试探好的一面，而忘了这样做可怕的后果，以及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当我们感到迷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坠入试探中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避免试探，我们身为凡人，每一个人都受到试探的袭击跟缠绕，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得胜，怎么样去拒绝，怎么样去还击。我们不要期望自己呢是一个例外啊，我可以免去撒旦的试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我们不清楚撒旦的面目，我们就会被他所掳掠，所吞吃，到最后呢可能就会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那就很可怜了。试想那些染上毒瘾的，染上酒瘾的，在开始尝试第一口的时候，谁不是告诉自己说啊，我绝不会上瘾的，谁不是说服自己说啊，放心吧，我的定力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敌得过撒旦呢？那么等到我们沉沦在毒海中无法自拔的时候，那就太迟了。撒旦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只会说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然而如果我们听从撒旦开始了第一次，其实撒旦就已经得胜，我们就已经步向了沦亡。在社会上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能够抽身回头的重新走回正路的确实很难。因此我们会力劝人不要去尝试，不要做出第一次的决定，因为他们将会后悔莫及。但可惜忠言总是逆耳的，能够及时悬崖勒马的实在是不多。因为开了第一次，必然会有第二、第三次，结果就是无数次。那么跟着的结果，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踏出第一步，不要尝试有第一次，这是不划算的决定。我们要看清楚撒旦的真面目，要知所防备。我们说试探，又说试炼，到底试探和试炼有何分别呢？其实两者是有分别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试探。前面我们说过了，试探就是撒旦引诱我们去作恶，走出神旨意之外，去犯罪叛逆神，用神所不许可的方法来去满足自己的欲望，那么这就是试探。 它的来源是撒旦，它的动机是恶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败坏圣徒的见证，所以接受试探的结果呢，就是犯罪得罪神。但是试炼就很不同了，试炼是神所许可的，动机不是为了打击我们，要我们跌倒，乃是要锻炼我们，所以动机是好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那么当我们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灵命就会更加成长。所以试探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信徒跌倒犯罪，叫人离开神，但是试炼的目的乃是教导我们忍耐，建立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灵性。神从来不试探人，试探全部都是从撒旦来的。神从来不怂恿人去犯罪，不去叫人违背他的旨意。试探人是跟神的本性相违背的，所以神他不会做。不过呢，神也容许我们去面对试探。试探不是由神安排的，也不是出于神，但是神却知道和容许，所以呢，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会免去试探。我们是活在两个强大势力的世界中，那就是撒旦的力量和神的力量，所以面对试探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然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俗世的体系中，我们就无可避免的要面对试探。那么神也容许我们遇见试探，并且希望我们在试探中更多依靠他，靠他得胜试探，灵命得以成长。神从来不试探人，他绝对不会，他也不受试探。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怪罪于神，以为啊是神在试探我们，让我们犯罪跌倒。不过神为了叫我们灵命成长而会试炼我们，就像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二节所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神期望我们能够在试验中合格，能够通过他所给我们的测试，证明我们是有忍耐，证明我们对他有信心，愿意信靠他。神希望我们在试炼中能够忍受得住，能够不放弃，能够坚持下去，直到试炼过去为止。人生有许多的试炼都是不容易受的，但是我们要抓紧这些机会去成长，去磨练自己，好让神知道我们的确在长进当中。那么同样，在试探之中，神也希望我们可以得胜，不致坠入撒旦的圈套中，乃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去拒绝试探，得胜试探和讨神的喜欢。神要试验我们，要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千万不要误会神的心意，更不要是令神失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的，就是当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那还只是停留在试探的阶段，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之前，这不算是接受了试探。那么直到我们下了决定，有实际的行动，依从了撒旦的诡计而去叛逆神的时候，那才算是败在试探当中。所以呢，不要以为我脑海里边有试探的念头，我就等同是犯了罪，或者是接受了试探，那是不一样的。如果试探出现了，不算是犯了罪，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受到了魔鬼非常厉害的试探。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五节，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把许多意念放在耶稣面前，要耶稣这样做那样做，要耶稣行神迹把石头变成食物，要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又要耶稣跪拜他。但是主耶稣用圣经里的话一一的拒绝了撒旦，他没有中撒旦诡计。他虽然是面对试探，但却最终得胜。也因为耶稣他经历了试探，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其中来学习主耶稣他得胜的秘诀。撒旦要耶稣滥用神的能力，为自己也为今生的荣华富贵，但是主耶稣他是服从神的，而他也知道撒旦的厉害和试探人的本质，所以虽然是撒旦在试探他，但是他没有接受，乃是吩咐撒旦退去。多少时候撒旦给我们的试探可能是生活上一些很细微的事，比方说讲一个无伤大雅的大话，或者是能够帮助人的大话，你会觉得啊，即使是不应该，但后果是好的，动机也是善的， 于是呢，你就考虑去做。但是这正是撒旦的诡计，他看中你的弱点而攻击你，要你就范，叫你跌倒。我们经常在思想中会受到撒旦的骚扰，撒旦会把一些不正当的念头放在我们里边来试探我们，我们一不留神就很容易会上当。那么一个防备陷入试探的好方法，就是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思想，让神的思想成为你的思想。那么这样撒旦呢就不容易乘虚而入了，因为他知道你内心是充满着神的话，你经常有神的提醒，有圣灵的指示，所以就能够看穿撒旦的谎言和诡计了。我们要是多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边，这就成为了我们的装备，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试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越是追求神，越是敬畏神，越是侍奉神，就越容易受到撒旦的试探。撒旦不会去试探那些不读经、不祷告、生活在肉体中的信徒，因为他们是没有威胁的，他们根本是生活都没有见证，也不会传福音，那么对周围的人也就没有影响力了。但是那些忠于主又热心追求长进的，撒旦才会对他们虎视眈眈。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曾经在祷告的时候出现污秽的思想呢？你有没有行恶的念头呢？你有没有败坏的思想呢？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想很不圣洁呢？而这正是撒旦所给你的诱惑，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你不再敬虔，不再屈膝祷告，失去属灵的能力。因为你如果一旦接受了试探，你就会失去属灵的能力，你就会受到打击。那么换句话来说，你必须有属灵的价值，撒旦才会特别留意你，才会试探你，才希望把你给打垮的。撒旦不怕人到教会去，不怕人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只怕人对主真心，对属灵的事物认真，那么他就有难了。所以呢，他要尽上一切的努力来拦阻人亲近神，在神和人中间摆设路障，让人觉得困难啊，就放弃，不再坚持下去，不再讨神的喜欢。那么这样呢，就达到他的目的了。要是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困难，不要灰心，当认识到其中的原因，因为撒旦在破坏。我们要坦白地向神承认我们的这个问题和所遇见的试探，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也求神帮助我们去拒绝试探，去得胜试探。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会在我们呼求的时候加力量给我们，领我们度过，因为他有无穷的大能力，也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恤，他的帮助是及时的。经文说，即使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也会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那么换句话来说，在神永远是有方法，永远是有出路，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必然会看顾我们，只要是我们愿意依靠他、顺服他，那么他就可以让我们经历到得胜。比方说，撒旦会在我们经济低迷的时候，他怂恿我们不再做金钱上的奉献，不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来献给神。他的理由好像是很充分，因为我们连日常的开支都不够了，而神又是那么的体谅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不奉献而不理会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不足，所以呢，神啊不会那么小气。我们到有钱的时候啊再奉献吧。不少基督徒就因为看着生活的艰难和日益短小的收入而就不做奉献了，因而就损失了很多从神而来的奖赏跟福气。我们如果能够在困境里边依旧对神有信心，不因为环境恶劣而忘记神的吩咐，我们就是有福的。那么神必然要加倍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他的丰富。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置身在试探之中，会忘记了我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但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六节则提醒我们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用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好，今天的讲题《试探的挣扎》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
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我就会向前辈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被痛苦缠绕，我就不跟前世谈拥抱。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我就从开始回转就好。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如此提醒劝告。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找到，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知道，你一次提醒劝告，只是我到现在。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对的挣扎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的原则拿出来应用，那就必定能够得胜。让我们特别留意自己的弱处，加强的防备，好让撒旦不容易试探我们。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